圣经是世界上出版发行量最大的一本书，
圣经也是人类历史上语言版本最多的一本书。
有些人可能已经把圣经读了好几遍，
但对于另一些人，圣经是一本永远都打不开的书。
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们查经吧。
我们一起查经啊。
我们查经吧。
哇，那来查经。
来到圣经了。
我们查经了。
来，我们一起来查经。
查经开始了。
饭桌又铺开，圣经查起来。叮铃铃铃，上课了，哪位同学迟到了呢？欢迎大家回到饭桌查经班，和我们一起创世纪的查考。我是阳光。
我是飞鸟，大家好。
我是小溪，大家好。
我是大河，大家好。
好，四位老同学全都已经进入了学习的状态，我们也盼望着听众朋友你也和我们一起进入了学习的状态。我们继续查考创世纪中关于诺亚方舟的这个事件。其实刚才在课程开始之前，我们讨论的特别热闹，就是大家在这儿都有一个感受，就是那七天过了，那七天洪水泛滥在地上。我们知道那七天是没有洪水的，那七天挪亚和他的全家以及神要求他们放到方舟里的那些动物都一起进了方舟了。在下课的时候我就和飞鸟，我俩又抬杠哈，我说这七天可不好熬啊。为什么？这七天大家在外头，人家婚丧嫁娶，
欢天喜地，
欢天喜地，酒席宴乐，该干嘛干嘛。他们八个躲在这个大盒子里头啊，一群动物在里头，然后开始吃他们储备的食物，预制菜哈、啊，开始吃预制菜了，不能呼吸新鲜空气哈、啊。
嗯，
我也不知道是夏天还是冬天，反正我估计里头不是热就是冷，对吧？无论如何，就是这七天有点像我们现在的光景哎，好像我们没有这个世界，这个世界觉得我们是在自虐啊，我们这也不做，那也不做，我们放弃很多机会。然后我们去做很多金钱上的奉献，时间上的奉献啊，各种各样与神的事工有关的事。我们真的就是像在那个方舟里的人一样，在那七天的黑暗之中。但是飞鸟他说不是。
对，我就觉得因为我们是在一个前提上面，是说诺亚一家，对吧？我相信我们大家都在查经时都关注到诺亚是一个与神同行的一个义人。我觉得诺亚不单是一个像是普通的基督徒，他是在耶稣基督的宝血之下被神看作义人的这样一个时常犯罪的一个人，他一直在与神同行。这个定义就说明他其实神怎么样吩咐他就怎么样去做了，对吧？那么对于这样的一个人来说，他从造船造了这么多年，然后神不断的跟他说话，神又亲自的又按照阳光的给我们又脑补的这个画面，说神又再一次的把世界上的这些动物全部都一对儿一对儿，这一次是一对儿一对儿的全部都带到他的面前，然后他看这些动物全部上了船的时候，我觉得他和他全家进到船里的时候，他是美滋滋的，是像吃了蜜一样甜的一种状态，他觉得一种幸福有归属感的这样的一种状态。所以我不认为就是外面阳光一直想说外面有人在吃韭菜啊，我不管诺亚有没有韭菜吃，但是我觉得他这时候状态是应该是比较安静和舒适的。
稍微补充一下刚才阳光提到的，就是说他们当时进了大盒子以后，到底是天冷啊天热啊按照经文呢，它是2月17号开始大洪水，那么这个按照犹太历来说2月17号大概应该咱们阳历的三四月份了
啊，
那么应该还是春天，
春光正好
这是我看稍微补充一点啊。然后呢就是我倒觉得呢这个七天啊，
嗯，
让我想起咱们那个放火箭啊或者是原子弹做实验的那
倒计时
嗯，
那种揪心的那种感觉。其实呢就是说上帝的审判很快就要到了，
嗯，
不论你信不信，现在呢是挪亚他们一家信，船外头的人是不信，
嗯，
但是这个滴滴答答的这个倒计时已经开始了，
嗯嗯，
对，
所以这个
倒计时呢，
啊，
是神给挪亚的，
对他们认为是，
对，
所以呢，飞鸟刚才说他们在船里头可能还感觉是
很幸
福，也许，但是呢，有一种揪心的那种，就你们看那要放火箭的时候和放原子弹的时候那种。
嗯，
倒计时那种感觉，是真是把那心已经好像揪到嗓子眼里那种感觉。我觉得是不是挪亚也有这种感觉？
我同意，我同意。你给我的这个画面，我同意。我觉得是的，是因为好像就突然要大事件发生的时候。对，
其实我觉得飞鸟和阳光还有大河所说的一点都不矛盾，
嗯、
当时都有
对不矛盾。
嗯、哎，前就那七天里边是大河和阳光说的，
嗯，
但是当坐在那里的时候。上下水一起来的时候，挪亚的心情就是飞鸟说的。
没有，我突然又觉得小西给我又纠正回来了。我还是坚持我的说法。为什么？您刚才换了一个概念，什么概念？就是你突然把我带到了一个倒计时发射火箭的这种紧张的这种画面里面。
嗯、
别忘了，倒计时发射火箭，人的紧张是因为对这个事件的不确定性。
嗯，
而挪亚对神的大洪水以及他得救是确定的。
对。如果飞鸟说坐在船里的挪亚、
嗯、
他们是喜乐的、
嗯、
是抱着一个很感恩的心在里面的、
嗯、
那有一个前提、
嗯、
他们对七天之后要发生的事情笃信不疑，
对，
他们是笃定的，
所以说
我
们现在
他们相信，
我们现在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拿我们的日子和世界的日子比较的时候、
嗯、
我们心里有这种不爽的时候、
嗯、
我们心里头有这种不甘的时候、
嗯、
是因为我们对天国对审判心里头并不是完全确定的、
嗯嗯、
所以这个是源于我们自己的信心不足，
是的，
对。
那我们看啊，接下来的经文你就看了、
嗯、
其实它是在重复前面的神的话、
嗯、
但是在这里就确确实实的为什么要一模一样的重复、
嗯、
神就告诉我们挪亚的笃定真的发生了、
嗯、挪亚在里面是什么样的心情我们没法知道、
嗯
嗯、
有的人面临这个大的事件是兴奋的，有的人面临大的事件就是恐慌的。我们也说这个方舟啊，它和普通的船不一样，它是四四方方的，它不是一个需要人去操控掌控的，需要你在中流击水的这样的一个装置，它是一个人把自己完全交托给神，人只要在神的保护之中，你就可以飘在这个水上的这样的一个躲避的避难所。所以说在这里面我们觉得坐在那里面的人的心情如何我们没法知道，我们只知道他按照神的要求出现在了他该出现的地方，他也完全接受了。当然我也愿意相信挪亚那个时候他应该是感谢神的，因为他知道几天之后将有一场大的灾难降临在这个世界。
这句话让我想起就是跟今天一样，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跟多少人说神要最终审判这世界、
嗯、
但是真的信的人非常非常的少、
嗯、
真的按照这话去做的人实在是太少了、
嗯、
但我们庆幸我们这样做了。对，
我觉得就是对于基督徒在这世界上的日子，就是你我现在的这个光景，我们可以把自己判断为已经进入方舟了，但是你在进入这方舟这七天中间你的思想模式，为什么前面想要尝试理解诺亚，就是我们来对比我们自己现在的日子和心情到底是什么样子。
我就进一步看见，如果不是神拣选了我们的话，我们一定是不会信这件事儿的、
嗯、
没有可能那么大晴天，不可能信的。
没错。
嗯，谁来念一下第十一节到第十六节的经文？
好，当挪亚600岁2月17日那一天，大渊的泉源都裂开了，天上的窗户也敞开了，40昼夜降大雨在地上。正当那日，挪亚和他三个儿子闪、韩、雅弗，并挪亚的妻子和三个儿妇都进入方舟，他们和百兽各从其类，一切牲畜各从其类，爬在地上的昆虫各从其类，一切禽鸟各从其类都进入方舟，凡有血肉有气息的活物都一对一对的到挪亚那里进入方舟，凡有血肉进入方舟的都是有公有母，正如神所吩咐挪亚的，耶和华就把他关在方舟里头。
嗯
嗯，我们发现这两节课我们学的圣经的描写啊，就好像是在说车轱辘话，
嗯，
在一遍一遍的说、
嗯、
一遍一遍的强调是什么样的人进入了方舟、嗯、是什么样的人进入了方舟。 其实我觉得强调来强调去呢，神就是说他的拣选是极少数的，极小部分的。
嗯嗯嗯。
啊，就只有这几个人，再也没有其他人了。但是我就看到这儿啊，我就联想到咱们在讨论的那个事儿啊，就觉得特有意思。就第十六节哈，他说：“凡有血肉进入方舟的，都是有公有母，正如神所吩咐挪亚的，耶和华啊就把他关在方舟里头。”
嗯，
肯定是有一个门了，对吧？
嗯，
耶和华把这个门关上哈。
嗯，
我真的不知道是这个第七天的第一天神就关了这个门，还是这个第七天的最后一天神才关了这个门呢？如果说我们把方舟比喻成神的拯救的话，我们说挪亚进入方舟这七天里就是我们基督徒一生的光景，在等待神的审判来到的这个光景的话，好像是这个门应该是开着的，神允许所有的人都进入。但是这都是我们用人的角度去看去猜测的，很有可能神能奇妙到一种程度，对每一个人来说都有一个进入方舟的门。这个门神什么时候关上呢？神在他认为他要关上的时候他就会关上它。我们不知道是在第七天关的还是在第一天关的。
阳光提了这问题呢，我对经文的理解啊，我理解应该是最后一天的最后一个时刻关上。因为上帝定的这个七天，我刚才只是给大家描绘这个七天当中挪亚他们一家人也许心里的一种心理状态。补充刚才没说完的呢，就是说这个七天是上帝留给世人的最后的一个机会。
嗯，
那么在这个七天当中，如果有人还可以因着信上帝能够肯进入这个方舟的话，上帝一定会接纳他的。
嗯，
那么经文里也有说嘛，上帝是想要万民得救，不希望一人沉沦。
就是我们把方舟也当作救恩，是不过这个救恩是针对诺亚一家八口以及上帝要留存的这些动物的。如果我们把这个东西笃定的话，那么刚才阳光的问题就不存在了。那对于这八个人来说，他们造船进船的整个过程都是他们的一种信心的一种表现。我觉得上帝如果让他们七天前就进入到方舟里面，进去就关门了。阳光问了一个问题，我觉得可以用这种方法来回答，就是上帝什么时候来关这个门呢？我觉得上帝是看见他们信和跟从的时候他就把门关上。
如果按照你刚才提到的这样的一个逻辑的话，那么一家八口进去，所有动物进去，上帝立马把船门关上以后，大水立马就可以下来，为什么还要等七天？
这七天是你问上帝啊。
我来回答这问题啊。就是在你们讨论的过程中哈，我就注意到呢，在短短的这几段经文中一共五次提到了进入方舟。
嗯
嗯，
五次啊。
是是是。
但这五次里边强调的是什么？第一次强调的是都到挪亚那里进入方舟。
嗯
嗯。
所有的啊都算上。神已经责成好了。进入方舟的那个人，就是都到他那儿去，就到那个地方啊，这是第一。没有说动物之前，首先是跟挪亚说的，你和你的全家。
嗯，
因此连动物带挪亚的全家，都到挪亚那里进入方舟。这首先神已经限定了带领的人和地方是到挪亚那里，因为挪亚与神同行。
嗯，
这是第一个。然后呢，就是，然后特别叙述了人，还把人的名字都点出来了啊，
是
就是闪、寒、雅弗，还有
第一次点到他们三个人的名字吧？
对，然后又是都进入方舟，这又跟挪亚有关系，对不对？然后又是什么？到第十四节了，又是百兽啦，什么什么，各从其类，又都进入方舟。到了第十五节，又说都一对一对的到挪亚那里，又进入方舟。第十六节，凡有血肉的都进入方舟。到了这儿，神呢才关这个门。还有一个就是在那日进入。你从这上看啊，那日是神说的那日，不是我们所说的，或者是 七天里边，或者是七天结束，或者是七天刚开始，都不是我们所想象的。神说的那日就是他的时间，
嗯，
地点神也定好了，带领进去的人神也定好了，人名也记录了，然后动物各从其类都安排好了，一个一个的房间都安排好了，所以所有的一切就是责成挪亚来完成。而且因为挪亚遵着神的旨意，所以这几个要点挪亚都抓住了。
嗯，所以在这里面您刚好就说到那日的话，从这张圣经的经文来说，正当那日他们进去的应该说
是神的那日，
相当于您把这个七天其实就是说泛七天化，
七天的开头还是七天的结尾。
我认为因为圣经后来展开，那日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
我明白，
就
是在这里面它是一个
理解呢，神他不让我们来确定到底的具体日子，因为只有神知道。他在这里叙述的时间其实是给我们一种倒计时的危机感。
我从一个其他的角度回答一下飞鸟和大河的问题
啊。
当然第一个啊，就是挪亚和他的三个儿子闪寒雅夫，这不是第一次提到，这是在第六章就有了，在宏观介绍的时候就有了，所以说可以理解为这三个儿子和他的儿父吧，他们都完全参与了挪亚造方舟的这个过程。
对，
并且也忍受着周围的这些社会给他们的压力哈。第二个呢，我完全同意大河说的这个方舟的门啊是最后一天关上的，
嗯，
但是呢我不认为谁想进去谁就可以进去。
当然
如果是那样的话，上帝前面的话都落空了。
对啊，
上帝跟挪亚怎么说的？
你和你
的家人。
对啊，
嗯，
上帝没说还有隔壁老王。
对，
没有。
嗯，
对
啊，我们知道这个就是一个非常微妙的地方。那么既然上帝已经预定了这就是给挪亚一家的包船就是他们一家的包船为什么还要把门开七天呢？如果这个门不开着的话，那些将来受到审判的人他们会说，我想进这个船你没让我进呢，对吧？如果说上帝在等人做选择，那就不是神拣选人，
是
而是人拣选神。人有权决定自己得救还是不得救。
对，
我们知道得救的权柄全在神的手中，
嗯，
人在得救这件事上毫无权柄。奇妙在于那个门是开着的，
嗯，
但是你绝不会进去，
嗯嗯嗯，
因为那不是神为你选定的方舟，你就不会去进那个方舟。但你不知道，你最终在审判的时候，你无可推诿，
嗯，
神预没预备方舟？
对，
关没关门？
对，
拒没拒绝你进入？
啊，
都没有。
啊，
挪亚给没给你说要进入方舟？
啊，
说了，你进没进？你拒绝了。
嗯，
你要是说从这个无可推诿的这个角度上来说，它是说得通的啊，
因为神的属性啊，
它
就是公义的神，
它是公义的神。
到底什么时候神关这个门？
嗯，
和到那个时候的挪亚方舟的上了方舟，和我们今天的救恩是不是完全一样哈？我认为完全是一样的。
嗯，
不过旧约就是新约的影儿而已啊。
嗯嗯，
马太福音24章36节、
嗯、
神在这里说到啊，但那日子那时辰没有人知道，连天上的使者也不知道，子也不知道，唯独父知道。
那么我为什么要坚持说不同的点在哪儿呢？
嗯，
就我们看到，我认为诺亚一家进入到方舟啊、
嗯、
是同一时间进去，
嗯，
进去了再也没有人进去。
嗯，
但是我们今天所面临的救恩可能不同。
这个恰恰呢，我的看见和飞鸟的看见呢是有这个略微的不同。
嗯，
但是我更愿意相信啊、
嗯、
这个七天救恩的大门依然向所有的人敞开。但是这个七天很遗憾，除了挪亚一家以外，所有的人都拒绝了这个救恩，那么上帝在最后一刻就把这个门关上。
我就是觉得在挪亚时代、啊、这个七天就不可能让人上去。
那留着七天干嘛呢？
留着七天，我刚才一直在反复思考这个，我现在有一个圣经里面的词可以解释着留着七天，等日子满了。
神定的时候、
嗯、
等日子满了。因为
说的是一个事儿。
对对对，神定的日子。
这今天对我们来讲
啊
我真的能够体会到刚才飞鸟说的挪亚的那种喜滋滋的心情。因为今天信主的人，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挪亚。比如说啊，今天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和我们 在这里查经的时候，
对，
你有体会到挪亚，我们说他是喜滋滋的，或者他是不是回忆起来当时神最初跟他说的时候，
嗯，
我造世上的人后悔了的，
明白，
他能体会到神的那种感觉吗？
小希的意思就是说，
后悔造人在地上，
因为小希的这种的置换描述之后，我们就发现，假定我们现在都已经是得救的话，现在我们也尝试向身边的家人和朋友去传播福音，对吧？
对，
当我们看见他们拒绝的时候，就像诺亚当时是看见这些人拒绝了，对吧？他们在这个时候，我们是心里面没有喜乐，也没有美滋滋的，我们是沉重的。
刚才飞鸟开个玩笑哈，说诺亚这时候正忙着喂鸡喂鸭呢，因为刚进大方舟啊，这里头各种安排啊，我们没法揣度诺亚当时是一个什么样的心情。但是我们可以脑补一下他当时在做什么，他自己造的这个方舟，他很清楚这个方舟在洪水中肯定是没有问题的。我们为什么非要跟这七天过不去，非要跟诺亚这时候的在做什么或者他的心情过不去呢？是因为确实他和我们有关系。我们说这就是我们信主之后在审判到来之前我们能做的事情。
对，
我相信挪亚还是在祷告，他不知道会有怎样的事落在这样的地上，他知道自己在救恩里了，但他也看到所有的人都拒绝了神，甚至可能那些帮他一起建方舟的那些好朋友也拒绝了神。所以在这个时候我觉得挪亚应该是有痛心的。
那么第十二节啊，这里头出现了一个四时昼夜，这大雨。我一看这四时，我马上想起以色列民在旷野走了四十年，我想起了主耶稣在旷野的四十天，而且呢，扫罗做王也是四十年，大卫在这个磨难当中做王四十年，也是跌宕起伏，也是四十年。
还有摩西的第一个四十年的流浪和躲避，
对，
摩西在西奈山上也是四十个昼夜，
四十个昼夜，
四十昼夜。所以四十在圣经里面也是一个可能
一个有象征意义的数字。
如果查一些资料呢，他对这个四十啊，好像是有一种试探、试炼和受苦难的一个
他会不会就像是这个训练期，相当于这样的一个时间，
你需要忍耐的，
对。
而且你看在本章里边就两次啊，四十昼夜降大雨哈，我们往后走，还有水泛滥在地上四十天。你看
在第十一节哈，有这样说，说二月十七日那一天，大渊的泉源都裂开了，天上的窗户也敞开了。这就让我想到呢，我们之前不久查过的创世纪第一章大概是第六节的内容吧，就是创造的第二天，神说诸水之间要有空气，将水分为上下，神就造出空气，将空气以下的水空气以上的水分开了。我还记得后来飞鸟说很可能在我们不知道的外太空包裹我们的还是一个大水球，但是在这儿呢，我们看到圣经就呼应了创世纪第一章的这个内容，说大渊的泉源都裂开了，这可能是地裂开了哈，天上的窗户也敞开了。有的资料说就是下大雨了，有的资料说天上有水倒下来。总的来说，人类从未遇到的一场大洪水来到了，在几乎所有人类的历史上都记载了这场大洪水，说明大洪水在当时真的是在全球范围内的一件事情。
对，
我们也是从创世纪最开始看到哈，其实神呢第一句的时候就先是给我们的感觉，神好像是首先创造的是天和地，但事实上水早就在那里，只是神在后来说的诸水之间要有
空
气，
对，
他就把水分为上下，
没错。
那在挪亚的这个画面中哈，洪水泛滥的画面中，我们清楚地看到水在神的手里，神是完全有对水对自然界的这个主权，即使他创造了地，他可以让水完全淹没地，而且高于最高的山顶都可以有15肘，
没错。
而且在新约的时候神平静风浪，在约拿书里边神可以随时让大海的波涛汹涌起来，
小西刚才说的创世纪的一章一节和二节，就是说的这个起初神创造天地，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
是的，
对，所以说
水已经
的确是存在，
天和地都已经有了。
然后对，阳光又说就是和创世纪的那个是把
第二天的创造分开，
把水分成上面和下面，
这里
是这个刚
是
翻的，是就是让上下又重新。
所以说诺亚方舟这个事件或者是大洪水这件事啊，是神造人的过程中非常重要的一个节点。
对，
这里头我还是想提醒大家，看到第十六节，凡有血肉进入方舟的都是有公有母，正如神所吩咐挪亚的，耶和华就把他关在方舟里头。这个关，
对，
上节课我们注意到一个词叫进入，这节课我们要关注这个词就是关。
对，
神用了关这个词，这个门一关，对方舟里面的人来说，关这个门是为了保护他们。
对，
对方舟外面的人来说呢，神的时间到了。
嗯，
对，
神不是无限制可以等待的。
对，
神的门关了就意味着拒绝，意味着再也没有机会了。
我记得杨光也和大河都在讨论，就说啊，这个七天中间，这个在世界上的人可能日子过得比诺亚他们一家的日子过得还是好，他们还在歌舞升平啊等等之类，而这几个人包括这些动物，他们好像短期来看他们丧失了他们自己的更大的活动范围，丧失了所谓的这种
自由。
自由，
对，它是也是一种神的一种拣选，但是同时也是他自己愿意的一种被拣选的一种过程，对吧？我
顺服神的拣选
的一种过程，就像我们现在今天的日子一样，就是我们看见这世界上有很多东西，我们说是眼目的这种喜乐呀，还是这种眼目的这种的享受啊，对吧？很多的东西。但是我们愿意自己把自己就顺服上帝的这种应许，我们就进入到上帝的救恩里面。我们其实也是一种把自己好像看起来是我们被限制的一种过程。
对，
就说的难听点
啊，
人常说哎，你们这些人都被洗脑了。
嗯，
实际上用我们今天看到的这个关这个词来看的话呢，这是上帝对我们的保护。
嗯，
这是他给我们的恩典。
对，
也是一个很重要的词，在圣经里叫分别。
嗯，
我们被从那些人里分别出来，
是的，
神就把我们关在基督里。
对，
关在救恩里。
是，我们就感谢主。
好，我们关于挪亚方舟这个事件的学习呢，今天就到这里。听众朋友，下周见。
大家再见。
再见。
再见。
求你救赎我们，召聚我们为你征战，主我们同心寻求你的国度，你的公义，求你赦免我们得罪了你，从今天起我们要顺服你旨意，赦免我们的罪，洁净我们的心，主再次赐下你恩典，再次赐下怜悯，求你塑造我们生命，为你而活，一生讨你喜悦。成全，祝我们同心寻求。